细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剑杀迦怒，接着他又讲知过不改，意思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却是不肯悔改。文殊菩萨向佛陀请教说，少年的时候造孽，到老的时候才修行，这样能够成佛吗？佛陀回答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圆悟禅师说，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有了过失能够改，就是善莫大焉了。所以唯有君子能够改过迁善，那么他的道德也就日新又新，而小人则是掩蔽隐藏，甚至文饰他的过失，所以他所造的恶业也就越来越显著了。因为小人犯了过失，必定会找出许多的理由来为他的过失做合理化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太上所以谆谆教诫的原因呢？何龙图先生说，人犯的过失可以分为三类，有口犯的过失，有身体犯的过失，有心上犯的过失。善于改正过失的人，只要自己能够灵敏警觉，认真地去掉执着吝啬的习气，对于道理则一定要深入地研究探讨，穷究到底，这样自然就能达到诚意正心，而不至于知过不改了。下面讲一个小故事。宋朝的司马光，在他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想要脱去胡桃皮，弄了半天就是脱不掉胡桃皮。后来家中的丫鬟看见了，就帮忙把胡桃放到热汤里面浸泡一下，因此很容易的就把胡桃皮脱去了。刚巧司马光的姐姐从外面进来，就问他说，这是你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吗？司马光回答说，是啊，是我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呀。司马光的父亲听到了，就责骂他说，小孩子不可以说假话呀。司马光吃了一惊，从此以后就悔悟改过，一生当中再也没有说过假话了。
宋朝的徐先生 在初次面见安定先生的时候啊，他的头稍微偏了一点。安定先生就很严厉地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徐先生就立即地悔改觉悟，并且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那么心又怎么可以不正呢？从此以后啊，徐先生的心就未曾有过一点点的歪斜。或有人问他，什么是处世修身的要诀呢？他一定是写了正直两个大大的字，送给那个问他的人。
太上曰，见善不为，意思是明明看见善事就在眼前，却是不肯勇敢地去做。古人说，取小所以就大，集一所以成亿，所以做善事贵在要日积月累的储积呀。知道是善事啊，就要马上去做，而且还要很认真努力的去做。老子说，九层高的楼台，最初也是开始从垒土渐渐垒高的呀。千里之远的行程，最初也是开始从脚下一步一步地走啊。人若是能够每天改掉一个过失，则可以消除一项的罪业；若是能够日行一善，则可以增加一个福报。子虚元君说，道生于安静，德生于谦退，福生于清俭，命生于和畅。祸患多是从多欲中生出来的，过失是从轻慢中生出来的。所以要戒眼，眼不要去看他人的过失；要戒口，口不要谈论他人的短处；要戒心，心不要放纵贪嗔的念头；要戒身，身不要随着邪恶的伴侣。性命就好像在风中燃烧的蜡烛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熄灭呀。所以要常常想到，死了之后神是往哪里去呢？这个身体只是暂时的寄托在这个尘世间，千万别去造那罪业中的罪业呀。要知道，善恶都存在于心中，而且丝毫都不会有错误的。人若是能够巧于欺诈计谋，那么天就更是能够巧于报应了呀。由此观之，人若是能够在一天之中，或是听到一句善言，看见一件善行，做了一件善事，那么这一天才算没有虚度空过呀。下面这个故事啊， 说的是唐朝有位名叫苏成的人，天性十分的顽劣，生平没有做过一件善事。他每次看到书中所写的佳言异行，必定会说，这一定是假的。看到别人勤奋地做善事，必定会讥笑他说，这个人一定是奸诈邪恶的小人。苏成到了壮年的时候，身体就逐渐地缩小，两只手要趴在地上才能行走。他跟狗在一起吃饭、睡觉，这样过了一年，就死了。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在周朝末期的时候啊，齐桓公有一次经过郭氏的废墟，他就问住在附近的老人说，郭氏家族是怎样衰败灭亡的呀？那个老人回答说，因为郭氏家族喜欢善事而厌恶恶事的缘故啊。这个齐桓公就说，喜欢善事，讨厌恶事，怎么会衰败灭亡呢？老人回答说，因为郭氏家族喜欢善事，而不能够去做善事，讨厌恶事，而又不能禁止自己不去做恶事，所以才会衰败灭亡啊。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人自己迷失了神识，不能够觉悟本性，再加上万缘交互的干扰，心思呢整天都在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一个念头来了又一个念头去了，一日一夜之间就有了84000个念头啊。这就好像风在空中飞舞而无处可以依止啊，又好像石头压草一样，一下子停止了，但是一下子又生了出来，哪里有专心为善的日子啊。所以纵然是知道善事应当要去做，但是却被自己的物欲所变更，就算是整天都在讲经说法，往往却多是带着名闻利养。就像树叶，外表虽然茂盛，但是树根已经开始腐烂，最后自取败亡覆灭。这样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太上曰，自罪引他。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己犯了罪不肯承认，反而牵引他人，希望脱卸自己犯罪的责任。罪是自己犯下的，等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就牵引嫁祸别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拖人下水呀。他的动机不是希望掩饰疏漏自己的罪行，就是想要报仇嫁祸他的仇人。 却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终究是遮掩不住的，而诬赖别人也终究是诬赖不成啊，只是突然地增加了自己的罪孽而已。纵然是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仍然难免会遭到天诛啊。
赵烨曾经在旁边看贾谊杀牛，贾谊死了之后啊，就向阴间的判官说，我杀牛的时候，赵烨也在旁边帮我杀呀。他这样说，是希望赵烨能够分担自己的罪过。等到赵烨的魂魄被鬼族拘捕到阴间，几乎不能辨认贾谊了。不久，就看见一面大镜子，直径大约有一丈多长，悬在了空中。这个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贾谊手里拿着刀在杀牛，而赵烨则是靠在门的旁边，心中有不忍之意。这个时候，贾谊才肯服气认罪，而赵烨的魂魄才能够重返阳间。按照佛经的说法，一切世间的众生都是生死相续。在临命终的时候，暖处尚未舍出以前，一生所做的善恶事情，一时之间都会浮现出来。大概临终所现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平日心地的境界啊。所以，地藏菩萨的罪诸就是我们的心诸，阎王殿前的业境就是我们的心境啊。而且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不善的事情，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印象，往来萦绕着，磨灭不掉。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妄自的牵引诬赖他人呀。
太上曰，永色方术，这个意思就是故意阻挠医补星象或是一计一意等类的方术，使他们不能够用所学的方术来养家糊口，记住世人。医补星象以及一计一意都可以算是方术，功夫浅的人可以记着方术来养家糊口，功夫高的人则可以用来济世救人。若是故意的永色阻挠这类的方术，使他们不能够行使，这就是我们的心量不够广大，而社会就会有许多饥寒失业的人了。至于那些邪师庸医，会伤害到教化，会误人的性命，以及烧丹炼汞这类的方术，就不可以援用这个例子，而是应当要加以禁止的。
有一位翟前佑，他在世的时候啊， 因为他能够考招神明而颇有名声。他每每念到云安境内江河水流危险的地方就有15处之多，因此他就招来滩神，想办法要弄平这些滩险，使险滩不再危险。共有14处的滩神应他招请而来，独独有位女滩神，头上戴着高帽子，身上穿着大长袍，向翟前又慷慨地进言说：据我观察呀，你要平滩险的用意不过是为了要方便往来的船只。您不知道，从事船只生意的人获利相当的丰厚，纵然是多花些小钱，对他们来说也不足以构成损失，而沿江居住穷苦的人家就有300-400户之多。他们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桑树可以养蚕，他们全都靠着用劳力拉船渡过险滩讨生活呀。今天若是把这些险滩弄平了，对行船的人而言固然是方便多了，可是对那些住在江边靠着拉船过日子的穷人来说，以后他们要靠什么过活呢？太上的意思决定不是这样的，我深恐您到时候会因此而获罪呀，不免为您担心，所以向您建议，希望您能够改变这个决定啊。翟天师叹了口气说：您的考虑是如此的周延深远，不是我能够比得上的呀。于是就再命令14位滩神各自的重新恢复滩险了。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非毒方术不可以阻挠庸塞，就是靠劳力赚钱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也应当要为他们设法流通，处处都为他们留些余地，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为饥寒所困，这样才是一位仁慈的人所用的心呐。
太上曰：善谤圣贤，意思是对于古圣先贤不能够恭敬的崇奉，竟然敢任意的毁谤。有2种人喜欢戏舞毁谤圣贤，一种人是因为自己的愚痴，不知道圣贤伟大的教化对世间有深远的影响，这种人就像是坐井观天，却埋怨天空为什么会那么的渺小。另外一种是世智变聪的人，仗着自己的聪明辩才煽动蛊惑他人毁谤圣贤，这种人就像是在水中捉月亮一样徒劳无功。而圣贤是不会因为他们的煽动蛊惑别人毁谤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里所谓的圣贤，是指儒、释、道三教的圣贤。儒教是以正来设教的，释教是以大来设教的，道教是以尊来设教的。我们看到儒、释、道三教都是善于保护生灵而厌恶杀害众生，同样都是人心的表现，都是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同样的都是平等大公无私，戒止嗔恨，节制欲望，禁止过失，防止犯错，同样的都是自我要求修持的功夫都能够像雷霆一样震醒众生的迷惑，启发众生的智慧，同样的也都能够发挥风俗教化的功能。简单的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善跟恶这两条路，而三教的本意和目的也无非是叫人改过从善呢。如果从内心的修持功夫来论的话，则三教无不是归于一呀。
有一位叫高知寿的人，不信仙佛，而且还想尽办法极力的毁谤。他曾经用《法华经》来糊墙壁，有人送他一尊佛像，高知寿就说，这个佛像可以拿来做成器具使用啊。于是呢，他就用锯子锯开了，做成了环形的饰物石枚。后来呢，高知寿因为讥讽批评朝廷的施政，被皇帝下诏把他送到刑部审判问罪，最后被判腰斩，并且在市集上公开的执行。我们再来说一个故事。明朝的大将戚继光平日啊持诵金刚经，有一天忽然梦到一位已经死去的士兵向他请求送一卷金刚经以增加在民间的福报。戚继光早晨起来之后就为这位亡故的士兵送完了一卷金刚经，却又再梦到这位士兵向他说道，承蒙将军您的大恩大德，为我念了一卷金刚经，然而我却仅得到了半卷的功德呀，因为其中夹杂了不用两个字啊。戚继光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不用两个字的原因来。原来啊，在戚继光读诵金刚经的时候，他的丫鬟为他送茶饼来，这时候他挥了挥手表示拒绝，口里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心中却有了不用两个字。所以第二天的早晨，戚继光就关起门来念经。后来呢，又梦到了那位亡故的士兵向他道谢说，报告将军，我现在已经获得超度了呀。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读诵圣贤的经典尚且不可以夹杂一个杂念，更何况是毁谤圣贤。
太上曰：亲灵道德。意思是，遇到有道有德的人，不尊敬他，不亲近他，反而侵犯他，欺凌他。世间有道德的人，例如读书明理的儒者，刻苦修行的僧人或道士，他们的言语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这些有道德的人所以出类拔萃，超群出众，乃是因为天地正气之所钟啊。我们爱敬他们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侵犯欺凌他们呢？
我们来说一个故事。国清禅师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但是有一位官员向来就不相信佛法，他就把禅师绑了起来，打了20大板。这位官员晚上就梦到了他死去的父亲，很生气，而且哭泣着向他说：你竟敢侮辱禅师，阎罗王为了这件事情也打了我20下的铁鞭呐，连你的官位也被消除了呀。
下面这个小故事讲的是淳于崇德20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学宫读书。他的个性啊，十分的怪异邪僻，凡是有道德的读书人，他必定会大肆的加以欺凌诋毁。有一天晚上，忽然见到一位神明对他说：你千方百计的侵犯欺凌有道德的人，所以我来夺走您的智慧。神说完了就拿刀一砍，淳于崇德就当场昏倒在地上。醒来之后啊，竟然笨得跟呆子一样，没过几年他就死了。
汉朝的张良，在他年少的时候啊，有一次到下邳游玩，桥上有一位老人，这个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桥下，老人就对张良说：年轻人，到桥下面帮我把鞋子捡上来。张良念着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勉强地忍住自己的脾气，走下桥去帮助老人把鞋子捡了上来。鞋子捡好之后，这时候老人又举起脚来说道：年轻人，帮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就跪着帮老人穿鞋子。老人说：你是一位可教的孩子啊。于是就拿出了一卷书对张良说：你读了这卷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老人说完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张良一看这本书，原来是姜太公的兵法，因此就认真的研读。后来呢，帮助汉高祖刘邦取得了天下，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刘侯。我们从刚才这个故事里可以知道，有道德的人可以成就许多的人才，那些侵犯凌辱道德之事的人，就像是逆着风在撒灰尘，徒着手在遮天一样，只是让别人看到自己是多么的 不自量力呀。
太上曰：“射飞逐走。”意思是射杀飞禽，逐捕走兽。射不只是用弓箭射而已，凡是用火枪、鸟铳、药弩、弹弓、张杆、扣索、网幔都算是射呀。或是为了卖钱，或是为了贪图口腹之欲，就在四处布下了杀鸡陷阱，使得飞禽丧命，有的头被折断了，有的胸被贯穿了，不知道有多么的痛苦啊。我们应当要加倍的发慈心来救护他们才对呀。
董某喜欢用网来捕捉飞禽，捉到以后啊，就用竹子贯穿鸟儿的脑袋，用稻草燃烧鸟儿的羽毛，再拿去卖钱。所杀的鸟不计其数。董某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遍体都生出了粗皮，粗肉的就像树皮一样。在养的时候啊，董某就用稻草烧粗皮来止痒，那头痛的时候呢，就叫人用竹子拍打他的头，最后竟然因为这个怪病而死了。还有刘东儿，则是专门用弓箭射杀飞禽，被他射杀的飞禽不知道有多少。有一天，他靠在门旁射麻雀，偶然啊，觉得耳朵好痒，于是就用箭头搔痒。这个时候啊，忽然风吹了门一下，而门呢就撞击到他拿箭搔痒的手，箭头啊一下子就穿过了他的耳朵，血流如注。刘东儿就这样的死掉了。唉，用箭射自己，用稻草烧自己，这一一都是自己所造作过的恶业呀。为什么报应会如此的巧妙呢？
下面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唐朝有一个叫韦高的人，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每次听到念佛，就非常的兴奋，专注的倾听。叫它念佛呢，它就会大声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一天，鹦鹉就端立着往生了。火化之后得到十颗的舍利。韦高还为这只鹦鹉立了一个塔来埋葬它。又如宋朝元佑年间， 有一位出家人养了一只瞿玉，这只瞿玉一直都随着出家人念佛。有一天啊，瞿玉低着头收了翅膀，站着就往生了。寺里的主僧可怜他，就把他埋葬了。忽然就在他埋葬的地方生出了一朵青色的莲花来，而且异常的芳香。大家就感到十分的奇怪，就挖开埋葬瞿玉的土堆，发现这朵莲花竟然是从瞿玉的舌根生出来的呀。全郡的人都前往观看，太守还特别的为这只瞿玉做了一首偈子：天产灵禽八八儿，解随僧口念阿弥。非禽上正无生忍，我辈为人岂不如。从这两个故事来观察呀，天下大小的物类都是属于生灵，而我佛慈悲，全都平等的摄受爱护。而人为什么还要残害物类的性命呢？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现在的人都说天生万物是用来养活人的，所以这些飞禽走兽本来就应该给人吃的，却不知道人也是生长天地之间的一物啊。人若是能够修养真性，善护生灵，这样才够资格配称人为万物之灵啊。不然的话，那跟动物又有什么差别呢？或许有人会问，人若是都不杀生食肉的话，那么禽兽岂不是会充满了这个世间吗？例如豺狼虎豹将会吃人，这岂不是养畜生来害人吗？我回答他说啊，佛说人若是具备了慈心和功德，那么一切的刀兵水火都不能够伤害到他，一切的恶兽毒虫也不能够伤害到他。从前呢，有一位造恶的国王驱赶着凶猛的象群冲向佛来，想要把佛害死，而佛陀心中则升起了慈悲心，怜悯恶王和大象的无知。就在这个时候，象群见到佛的五指化为狮子大吼，于是大象们纷纷倒地臣服在佛前。所以《涅盘经》极为赞叹慈心的功德，就是这个缘故了。因为慈心到了极点，就能够感化天下最残暴的禽兽啊。
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啊，弘农郡的辖内有很多的老虎，于是太守就下令叫民众设下了许多的陷阱，拿着弓箭来防治老虎为患。然而老虎为患却是更加的严重了。后来等到刘琨担任弘农郡的太守就说，老虎为患乃是暴政所导致的呀。于是就下令民众把陷阱都拆掉，弓箭都折断，积极地推行仁政， 体恤照顾老百姓的疾苦。老虎呢，因此就成群结队的渡河，离开了弘农郡。太守刘琨并没有修行正道，他只是以一念的人心，于是马上就能平息凶猛的虎患，更何况是学习佛陀慈悲的人呢？又例如正道的圣僧，伏虎降龙以及现代的伏虎僧广钦老和尚的事迹，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还是亲眼见到的事实呢，绝对不是捏造虚构。假使人人都能学佛学圣僧，则纵然虎豹之类凶残的野兽充满了世间，也不能够为害呀。所以何必去忧愁禽兽会害人呢？因为残暴的人全都化为了慈悲，那么害人的猛兽也都化为麒麟和凤凰了呀。于是我们才知道，有的动物虽然是非常的凶猛恶毒，但是也有可以感化它们的地方啊，就只怕我们自己不能够慈悲呀。
太上曰：“发直精漆。”意思是发觉直伏在土里的虫，惊扰栖息在树上的鸟。天冷的时候，虫都直伏在土里面，若是把虫挖掘出来，它们一定就会冻僵死掉。所以太上在这里特别写出来，以警戒人们不要做。而诸佛菩萨尤其是爱惜怜悯这些小虫，人怎么可以不体会这个道理呢？而随便的去挖掘直伏在土里面的虫呢？下面这个小故事讲的是宋朝的大将曹彬，在冬天的时候绝不修整房屋和墙壁。有人就奇怪地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曹彬回答说，冬天修理屋墙恐怕会伤害到直伏在里面的虫啊。我们想一想，曹彬和他的孙子累代都被皇帝封王，他的福报是如此的大，但是却不肯种下挖掘直虫的恶因。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无故地焚烧山林草木，竟敢以此作为玩乐游戏，成快意于一时，却伤害到万亿的生灵啊。我们为何不用曹彬爱护直虫的故事互相的告诫提醒呢？若是碰到了有人焚烧草木山林，就应该要马上的扑灭。至于村民小孩因为无知而做这种行为，尤其应当要好好的劝导。假若是有人用热水倾倒在地上，或者是在地上焚烧纸墨祭祀祖先， 这些都应该要随时的留意劝导，以保全地面下的植虫不受伤害。这样的存心实在是太慈悲了呀。鸟既然已经栖息在树上，就好像人已经上床睡觉一样，在这个时候忽然有所惊动骚扰，岂不是全家都被惊扰得大乱了吗？太上老君不要惊动栖息在树上的鸟儿的教诫，跟孔子所说亦不涉宿的意思是一样的。先经上也说，凡是能够随时随地行方便救护众生性命的人，必定会得到福德长寿的果报。
有位姓杨的人以捕捉禽鸟卖钱来过生活。有一天呢，他看见一只寒雀在树枝上栖息，于是就拿了装上粘胶的竹竿，爬上树枝去捕捉这只寒雀。结果呢，这个树枝断了，他就一下子跌下树来，正好就被那个手里拿着的竹竿刺到了头部。因为流血过多，后来就死了。
太上曰：“填穴覆巢。”这个意思就是，填塞虫蚁居住的洞穴，翻倒禽鸟栖息的鸟巢。穴是一切细小的寒灵聚集居住的场所，自人看来，只是一个洞穴而已。可从他们看来，则是他们赖以安居的家呀，跟人居住的家没有两样，怎么可以把洞穴填起来塞住呢？这样就会断了他们的生门，绝了他们的出路，而且甚至会覆灭他们的宗族啊。人类怎么可以忍心这样的做呢？
从前有位比丘，修行已经证得了六神通，跟一位小沙弥住在一起。比丘在禅定中见到小沙弥还有七天就要死了，因此就给了一个方便，叫小沙弥返家乡看看父母。可是过了八天，小沙弥又回来了，并没有死。这个比丘感到很奇怪，就再次入定观察。小沙弥没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于是他才知道，原来呀，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一个蚁穴。地上的流水快要流进蚂蚁洞了，于是小沙弥就急忙脱下了袈裟，拿起了土把水给挡住，使水流不进蚂蚁的洞里。小沙弥就是因为救护蚁命的因缘而延长了12年的寿命啊。 小沙弥因此就更加的精进修行，并且证得了四果罗汉。我们都知道，巢是一切大小的鸟类一直在里面哺乳生产的地方，并且还可以躲避霜寒雪冷的侵袭，被网捕捉，被弹射着的危险。若是被人弄翻了鸟巢，就跟人类被毁了屋宅、烧了房子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啊，岂不是置他们于死地吗？佛说，若是见到有人在爬树捉鸟蛋，下水在捕鱼，这时候我们应当默念阿弥陀佛圣号几十声，鸟蛋和鱼他们就能够因此而脱除了灾难，这也是一种救护生命的方法。或许有人会问，应该要先爱民，而后再去爱物才对，为什么现在都只教人爱物，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应当回答说，因为爱民比较容易做到，而爱物则比较困难。如果一个人竟敢忍心去害物，那么他必定也会敢忍心害人了。而一个人不忍心去害物，那么他待人的心也就可以知道了呀。所以华严经说，我尚且不忍心叫一只蚂蚁去做苦事，何况是叫人做呢？在古时候啊，商王成汤亲自教猎人网开三面，不要一网打尽的仁爱之心，使得猎人大为感动。商王成汤推此爱物的仁爱之心而给予百姓，所以他的仁德则披了天下的苍生。齐宣王有一次不忍心见到一头牛在经过堂前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犯罪而被冤枉地送到了死地，于是就命令用一头羊去换掉它。百姓呢却误会齐宣王吝惜一头牛，拿一头小的羊去换大的牛。而孟子则称赞齐宣王有仁爱之心，足以实行王政。如果齐宣王能够扩充这样的仁爱之心，就足以保有天下了。假使秦国的大将白起能够存有爱物之心，则不会在长平之战的时候坑杀了赵国的军队40万人呐。所以爱物和爱人同是一个人心呐。
这个故事讲的是宋朝的苏轼在东坡建了一座房舍，住在那里，因此就号为东坡居士。他在书房的前面种了许多的竹子、柏树和花草。时间久了，整个院子里都长满了竹柏花草。许多鸟儿就飞来在屋前的树上做巢。东坡见此，就禁止孩子和仆人不可以随意地捕捉鸟。几年之后啊，鸟儿在树枝上做的巢也就越做越低了，而鸟巢中的蛋就是低着头 都可以看得到啊。从前听说鸟类做巢，一定是离人住的地方很近，目的就是想要远离避开蛇、鼠、老鹰的危害。现在的人居然要吃掉他们的小雏鸟，翻掉他们住的巢。难道人类比起蛇、鼠、老鹰还要更不仁慈吗？
在宋朝，有一位姓朱的人，喜欢弄翻鸟巢，尤其讨厌蜜蜂。他一见到蜂巢，虽然住在很高的地方，他也一定要想办法拿了梯子上去，把蜂巢破坏掉。后来呢，他生了两个儿子，孩子生下来，肛门都是塞住的，婴儿无法排泄，不久也就死了。朱某竟然绝嗣，没有后代。慈寿禅师曾经说，世人多杀生，遂有刀兵劫，复命杀女身，欠财焚汝宅，离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报应各相当，洗耳听佛说。这首偈子的意思是说，世间的人多杀生是因，于是就有刀兵劫的果报。因为你杀了他的性命，所以他就来杀你，要你还他的命。你欠他的钱不还他，他就来烧你的家，使你损失财产，把你的妻子离散了。原因就是你过去曾经破坏过鸟类、蜂类的巢穴，这就是报应啊。而且报应是相当的，所以我们要恭敬聆听佛说的话呀。
太上老君曰，伤胎破卵，意思是伤害了动物的胞胎，破坏了它们的蛋，都是杀生的行为。动物禽鸟虽然还没有出生，但是胞胎和蛋里面都有生命，就像人类怀孕一样，所以伤了他们的胎，破坏他们的卵，就等于是在杀生啊。
从前白龟年曾经到山里面访仙学道，取得了一本仙书，因此他学会了听懂各种禽兽的语言。有一天，他经过潞州，太守知道他有这种特殊的能力，于是便请他过去坐一坐。正好，太守的属下驱赶着羊群经过亭下，其中有一只羊，怎么鞭打他，他都不肯走，而且还一直的悲鸣。这个太守见到这个情景，便问白龟年说，白先生， 您可知道这只羊在说什么吗？白龟年回答说，这只羊说，它的肚子里怀有小羊，即将就要生产了。等它生完之后，它才甘心就死。这位太守听了之后，觉得很好奇，就命令属下把这只羊留下来，不杀它。过了不久，这只羊果然生下了两只小羊。
下面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唐文宗很重视饮食。有一次，御膳房正在为他烹煮鸡蛋，忽然听到烹煮鸡蛋的锅子里面发出了微微的声音，好像集体在呼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而且那声音非常的凄凉悲伤。监厨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情奏报给皇帝，于是皇帝就派人到厨房来检查，果然是如此。皇帝就叹息地说，我不知道佛菩萨的威神力竟然能够如此的感应啊。因此他就下令，从今以后不要再煮鸡蛋了。
要知道，救苦救难是观世音菩萨的本事愿力。在锅子里面烹煮的鸡蛋尚且会集体地呼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我们人怎么可以不恭敬地称念菩萨的圣号呢？